的生命过程来实现。所以教会在教规末甚至受这个死亡的这个攻击的时候，就能够胜过死亡，能够忠信至死，甚至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来到周三的晨星位啊，启示录二章八节，还有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
你要写信给二的圣灵，
告诉
二的
职责，
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就这样说。
神
便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
阿们。所以主在这里向士每拿特别所启示所彰显的，乃是那首先的、那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并且主他自己就是复活，借着他的死，他废除了死与阴间的权势。所以今天阴间不能胜阴间的门，众门不能胜过他的召会。阿们。我们来到回到第三周的纲目，请大家翻到纲目看我们一起读第一大点。
在圣灵的召会是受逼迫之苦的召会。
所以在启示录里边，那就如我们前面信息所讲过的，这个启示录里面给七个召会所写的七封书信，实际上乃是这个写七种类型的召会。那这个对着七种类型的教会里面，士美拿的教会是预表受逼迫之苦的教会。这里面讲士美拿原文意莫要，就是表征受苦。所以士美拿的教会实际上是在这个受苦里面，与这个在耶稣的受苦里，在耶稣的患难里交通于他的苦难的教会。阿们。所以这个刚刚我们所读过的经节里面讲到士美拿教会所受的苦，实际上是那由那称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所以在这个教会所受的逼迫里边，实际上这个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宗教徒的逼迫，他们这个逼迫真正跟随主的教会，并且逼迫这个主生命的道路。另外一面，撒旦也用他权势之下所掌握人类政权的权柄来压迫教会。就如这个周二里边第三重点所讲的，教会所受的逼迫开始于神的对头撒旦所煽动的犹太教会堂，完成于那毁谤者魔鬼所利用的罗马帝国。受苦的教会所受的逼迫是属撒旦的宗教和属魔鬼的政治合作而有的。但是主在这里边安慰他受苦的教会，第四重点我们一起读。
主耶稣对受苦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
阿们。所以主在这里说他知道教会为他所受的患难。那在这一切的逼迫、一切的遭遇中，虽然主未必在外面做什么样的行动，但是这个圣徒却得到和教会却得到主这样的关心，就是主知道，主实际上知道教会所受一切的患难，主也知道什么是什么样的源头这样逼迫教会。主甚至在那里讲说，虽然你们外面是穷苦的，但是主知道他们实际是富足的。我们来读第二大点，在周三下面。
主对在士每拿的教会说话时，说他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
所以这是主向着受逼迫之苦教会特别的启示，启示出他是那首先的，也是幕后的，这指明说他是永远不变的。阿们。教会在遭受苦难时，必须认识主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一位。所以无论逼迫的环境如何，主仍是一样，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前，也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后。Amen。 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地方，我们一起读，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前，也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后，凡事都在他管制的界限之内。所以我们当认识，没有一事在他以前，也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后，凡事都在主管制的界限之内。
Amen。
主在八节的宣告，这个启示再个，他是创造的和完成的，因为这里讲的他是首先的和幕后的，也还是他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并复活。阿们。所以这个宣告加强士美拿受苦的教会，就是那经历并遭受寻道之苦的教会。阿们。 所以这个第三重点在这里讲，基督是那活着的，也曾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阿们，
现在又活了。
阿们，哈利路亚，
基督是那活着的。
阿们，
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阿们，对，那我们
进入死亡，但死亡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复活。
阿们。这里面的第三终点下面有第二小点，我们一起来导读。我曾死过，看他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阿们。
哦，主曾死过。
阿们。
主曾死过。
阿们。
主曾死过。
阿们。
主曾死过。
阿们。
主曾死过。
哎，看他现在又活了。
看他现在又活了。
阿们。
又活了。
阿们。
看他现在。
阿们，
是生命。
阿们，是直活到永永远远。
直活到
永永远远。
阿们，阿们。
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阿们，
能活到永永远远。
阿们，是。所以在这里，岂是复活的生命，就是经过死而能够存在的。所以感谢主，不仅我们的主自己是复活的生命，这召会的实质实际上也就是复活的生命。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的延长年日，他在复活里要存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感谢主。这个圣雅召会周一到周三呢，强调的是我们召会是受逼迫的。那么周四到周六呢，强调的是复活。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进入周四的经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
我在预言中，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
这个第四周的经节呢，强调我们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他是活在我们的里面，也活在我们的中间，然后他赐给我们生命树，还有隐藏的玛拿，还有以及满了他丰富的宴席。我们要活的话，就要吃他的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得到他的供应，与他一同坐席。另外呢，最后这一部分还强调说，我们召会必须要欢欢喜喜的去迎接死亡，因为我们进入了死亡，才能踏入复活的门槛。好，请弟兄姊妹跟我进入周五的经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又是那活着的，活神死过，他呀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你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其后一章十节。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
Amen， 他已经把死废掉。
Amen。这一章呢，就是说强调，我们的基督已经把死废掉，我们不要怕死亡，也不要怕逼迫。他将永远和不能毁坏的生命带给了我们。另外呢，包括结合后边，就是说也强调，至死忠信是时间也是态度。主要求侍奉他的人的生命是属于他的，所以一直到死的时候，你都要忠信。
Amen。
好，周六的经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
使我认识基督，并经他复活的大能，以及从他受苦的教宗活成他的死，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
啊，嗯，就是我们要从他受苦交通磨成他的死，然后我们才能从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
对对对。
主呢就是说在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得胜者给他们生命树，然后呢对士美拿的教会中的得胜者呢是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
啊对对。
这个就是说生命树呢是为着里面的供应，而生命的冠冕呢是为着外面的荣耀。这个我们只有吃了这个生命树得到供应，然后才能把主彰显出来，然后我们得着荣耀主得着荣耀，这是生命的冠冕。
Amen。
而且呢还要强调我们基督徒呢要经过艰难才能长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回到纲要。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周四到周六强调复活的生命和生命的冠冕。这个施米达教会呢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受苦难的教会。当时它是在这个土耳其亚细亚半岛的西边这个一个城市里。然后在公元1到4世纪呢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呢在主里边他们总是满了愿和盼望。因为主是死而又活的。我们就要应该在这里边得摸着的应该可能是教会即使受到苦难但最后必定得胜。患难可能会把我们杀死，但是主会带我们复活。只有我们可能只有经过了患难才能被带到基督里，然后品尝基督复活生命的丰富。这是我摸着的点。另外呢我们可能受到的逼迫越多，我们的属灵上可能也就越富足。那么我们可以再就是读一下这个第三重点。你
务要自始忠信，我要赐给他生命的冠冕。
就是我们要还要强调要必须忠信以至于死。我想就交通这么多。
没问。
刚才楼上弟兄讲说士美拿教会是1世纪到4世纪的一个实体的教会，那是不是在那个以后就没有士美拿教会了？实际上在历世历代以来都有逼迫，所有圣经里讲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们不是说只有那个时段是逼迫，所以那个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是敬虔度日的都会受逼迫。20世纪基督教的历史就是受逼迫的历史。这个那么面对逼迫的态度呢就是至死忠信，就是说这个当这个世代的潮流是往这样走的时候，基督徒世界的潮流往往是败坏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做中流砥柱逆水而上，别人一定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太奇怪了，或者是太怎么样了，他们就会逼迫我们。这个逼迫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就一定会受逼迫，不会说没有逼迫。如果我们到处都是别人欢迎我们，到处都是红地毯，那可能我们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大家都欢迎我们，都称赞我们，都很尊敬我们， sorry 你可能 on the right track， 你可能是错误的，你可能是跟世界同流合污的，所以大家都会来称赞你。那么真正你像基督像保罗他都是到处受逼迫受迫害受藐视，他说我们是世界上的渣子，世界上的污秽，万事上的渣子，他没有受到尊重。包括主耶稣都是在受逼迫的，没有哪一个，如果我们是忠心的人，如果主都受了逼迫，保罗都受了逼迫，我们也一定会受到逼迫。但是对待逼迫一个态度就是要至死忠心，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怕死，别人一说我们啊，那我好我就顺着你来吧，那是我们不忠心。因为我们怕死所以我们不忠信，那个怕死不仅仅是说肉体上的死，甚至一种精神上的死，是一种 mentally 精神上的一种死，就是我们就是怕人的这个反对，我们就妥协，那就是不是至死忠信。 那么我们的逼迫，如果我们天天在家里读圣经祷告，不会有人逼迫我们。如果我们出去跟人接触的时候，往往会有逼迫。电脑不会逼迫我，树也不会，花也不会逼迫我，逼迫我们的是活人。那么我们的逼迫有时候可能来自家人，来自家里的，或者来自公司里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啊，甚至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在教会里我们也会有逼迫。凡是有人的地方，你都可能会受到逼迫。至死忠心。
弟兄姊妹，我非常这个执着这个弟兄的交通。弟兄说呀，这个士美拿这个地方啊，在土耳其的这个西边。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下，这个士美拿这个地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它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再往北40公里的地方。就是啊，这个风景非常的好，非常的秀丽。刚往西边一看，就是一个漂亮的爱琴海。当时那个时候啊，他这个士美拿这个地点呢，是贸易的中心啊，一个非常贸易的中心，是一个大的港口。不但如此呢，这个罗马帝国呀，他这个罗马教的这个境外的中心就在那里有一个，所以那个在那样一个地点，在个充满外面的宗教的地点里边，主耶稣他一个应许的一个教会，就是这个被称为末药的这么一个士美拿教会，绝对不是偶然。我一定要和弟兄姊妹回顾一下，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逼迫，让这个主耶稣对这样一个教会这么样的一个称许，他从来没有这个责备这个士美拿的教会，他满脸的应许和鼓励，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在这个士美拿的教会的当时啊，有一位关键的弟兄，这位弟兄的名字呢叫做波雷卡，波雷卡弟兄。这位弟兄是公元65年出生的，到约翰弟兄写这本启示录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我们在座弟兄姊妹的年龄，就是30岁啊上下出头这个样子。这个弟兄呢，他就是紧紧的跟随这个生命的指示，并服侍在士美拿的教会。当时士美拿的教会的情形是内忧外患，外边有这个逼迫，里边呢有无穷的难处啊。为什么说有外边有难处，里边有难处呢？里边的难处是因为这个教会啊，这个从耶路撒冷散去安提阿往上走了之后啊，很多多多少少啊都是从啊当地的贫苦的地这个人民中得着弟兄姊妹，也多多少少啊有很多啊是有犹太教和宗教背景在这里面。到了一个程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内忧到一个程度啊，就的把这个犹太教里边的所有的宗教啊都拿出来了。弟兄姊妹知道犹太教他们也拿到这个摩西的五经，也在这里敬拜这位耶和华神，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面。敬拜必须要到他物质的殿那里，要既然要敬拜呢，需要找祭司来为他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信徒和真正在又真又活的主之间，就隔着这么一个犹太教在这个中间来，就隔着这一个宗教，就隔着这么一个犹太教的区间阶级在这里边不断的骚扰在士美拿的弟兄姊妹，使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生命的供应。这是内忧。他的外患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个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凯撒，叫什么呢？叫做多米田。这个多米田这个人呢，他就是从来就没有把基督徒看在眼里，他从来就是藐视，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当有一天这个当局抓住了这个 Polycarp 弟兄的时候，他对这位弟兄说：弟兄啊，你年龄大了哈，你否不否认这位你信任的所信所崇拜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你要说放弃，我马上就释放你，不释放不拒绝不否认的话，看到没有，没有火就等着你。现在我再问你一句，你放不放弃这位主耶稣？哎， 这个弟兄姊妹，你看到周六里边这位 Polycarp 弟兄怎么说？他说不，我这个服侍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位我主，他从来没有撇弃我。结果就在公元1551年的时候，人就把他放在火刑上，就把他烧掉了。在他下半身都已经烧掉了的时候，他仍然说：“我就在火里边，我也能见证这位又信实的又真实又真又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士美拿的召会啊，在那里受的是重重的逼迫，还讲的不单单是这位 Polycarp 这位弟兄，还有好多姊妹，有两位记得那里有两位姊妹，这个罗马当局说，我把你弟兄叫来了，我把你儿女叫来了，只要你否认这位主的名，我就不把你送到火星上烧你。这两位姊妹根本没有妥协，他呀是欣然的奉献给主，欣然的在这里殉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主却对他们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哦，是向着我是至死忠信的人，哦，是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时候，我要把生命的冠冕嫁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哎，你说今天不会了，谁会把我去拉去这个去火刑呢？谁不会去拉我呀？啊，这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啊，没有这样的意义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乃是给我们看见，在任何试验和试炼，甚至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至死都忠信这位又真又活的主。当年约翰弟兄，他这位弟兄向着我们这位主是至死忠心，他所紧紧跟随他的这位 Polycarp 这个老弟兄至死跟随，不否认主的名。还有当时很多多的弟兄姊妹都这样的至死忠心，这样一代一代的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这里说，我们也会至死忠心，又真又活的主。先赞美主。
别怕死，死了以后会有复活。一般人死了就死了，但是基督徒在死亡的环境里，你坚持至死忠心，神就会带我们到复活里去。所以不是说就死在那里，不会的，没有死。有一句诗歌：不死就不生，不死就不生。所以如果我们不死就不生。那么我来念一段是4:7-12哈，我只是宣读一下，哥林多后书4:7-12，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遭逼迫，却不被撇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死了以后就复活。
刚
刚
我很
默默
听
兄
弟兄刚刚讲的这个士美拿这个召会对，就是说在当时他们遭受到很大的一种逼迫啊，然后甚至在肉体上面啊，他们都有这种生命的危险。对，但是我们现在也许没有那样子那么怎么讲，那样那么这样的逼迫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有这种至死忠心的？因为他这边也说到，说他这个至死忠心不仅是一种。这是一种态度，说我们向着主这个态度嘛。我们也许没有经，不需要经过这样，没有经过这样人的这种逼迫，但是我们盯着态度，就是说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个主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呢愿意为主呢有一种至死忠心的一个态度。好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在。 每天的生活中，其实我们很可能也在面临的抉择。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可能很愿意为我们的儿女啊做很多的事啊，可能小孩子有 activity， 我们可能愿意很早就起来，就把他们送去，然后呢，甚至愿意开合夜的车子，我们都就是说，就我希望能够就是说让我们的儿女得到最好的一个造就。对，但是我们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始终终的态度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为我们能够愿意早点起来呢？我们愿意在各样的服饰上，我们是不是不轻看我们各样的服饰？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像也有这样的态度说，说愿意更多的摆上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看见主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不是愿意也这样的一个付
出？每份是每份，每份。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周末我简单看了一下倪弟兄的一些生平，然后在维基百科上看到倪弟兄这个作为我们的长辈，他的一生是一个患难的一生，然后他到后来到了香港，完全可以不再回大陆的，但是他还是回到了上海，最后入狱很长时间，最后应该是死在狱中吧。
对，
包括他只允许他的夫人去探望。然后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在这里可能我们教会没有受到很多逼迫，但是实际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多教会还是在受逼迫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平时可以为那个地方的教会还有弟兄姊妹们多祷告。
对
对
对对
对对对对，
我们没有受逼迫是因为我们不忠信，如果我们忠信必然受逼迫。
其实每次读到这个四米大章会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还是挺心机，听到这个四米大章会的时候，弟兄们原谅我的软弱，其实我都是不敢听下去的，我是真心不敢听下去的，因为每次听到那里说，其实我就跟主说，或者我问我自己说，主啊，你若是把我摆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真的能自己东西吗？我其实我问我自己，就是或者我们在自己的每天的生活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也问。我就想，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环境，其实我都，我们都向主抱怨，我们都向主说，其实我真的每次读到这个，其实我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说自始忠信，其实我相信每一位爱主的弟兄朋友，我们都是有这样的心，说我们愿意自始忠信，只是说。或者说我个人的经历说我是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说我每次我其实有好几次，因为最近我们我自己读经也正好读到启示录，然后我最近在听那个秋季同工长老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能回来也听到这个启示录，然后最近教会的带领又来到启示录，其实最近这一个月里面，我有三次在听这个启示录的，所以每次听到这里啊，我心里面都没失望，我怕呀，是吧？但是感谢主，但是后来最近这个录影训练，说到这个以西结束这个信息，他后面的信息说到这个主是我们的牧人，我就记得这个 Ron Kanga 弟兄说，其实我们都非常主说。就是说主是那位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个软弱，他知道我们里面就是说我们里面什么行什么不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一方面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主啊，我愿意向着你是忠信的，但是我们也其实 我不说，或者说我自己，我不想骗我自己说是吧？死亡来的时候，我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像当年的共产党一样，大头我也，刘胡兰一样，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是吧？我向你坦白，但是我们的主一定是位好，是位好牧人，他牧养我们每一个软弱，照着我们生命的程度来牧养我们，所以 ，Amen。但是我还要赞美一下，刚才这个宇国弟兄给我发个信息说，我们这周早上诚心做了，我们读了是第二周，然后说，但是感谢主，刚才弟兄跟我们说，我们第二周也可以交通，好，感谢主，那我们就第二周就说到这个以弗所，哎，那感谢主，那以弗所召会呢，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召会，这个我记得我们去那个对我。还有一次说其实四次，还有说我们是十二月份去到那个纽约市召会香桥，对吧？然后也说到这个启示录，所以四次直接是吧？感谢主，所以说说到这个以弗所召会的时候，其实主也是对这个以弗所的召会充满了这个包这个嘉奖嘛。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忙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亲自那试验自身那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倦乏。然后后面还说到你也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当我们读到这些时候，看到实在是这个以弗所的召会是一个怎么说，在这个亚细亚的七个召会中。应该是排在比较前面的一个教会，觉得他们的光景还不错。然后虽然主对话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然后我们听到这个说，哦，好像也还可以嘛，就是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那么
最重要的一件，
但是对，其实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如果我们说刚才我念的那些都是这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个起初的爱，那么其实就是这个先决条件。
是。
但我们就是说，就是这也是主唯一这个责备这个以弗所召会的这一点。
对的。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起初的爱，其实那么我们这些行为，我们的劳碌，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生活的尼格拉党行为，在主的眼里都怎么说都没有价值。因为他后面在主责备他说你离弃起初的爱以后，你看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牌从远处挪去。”所以说，我们看到主非常的看重这个起初的爱。然后，这个起初的爱并不是说我其实我真的是有段时间就一直认为这个起初的爱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哎，那个对主的那个新鲜，那个对主的爱。其实他这里说的起初的爱，更多的是指说我们里面这种上好的对主的这份爱。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就说那么。我觉得我在这里，我之前这里一个祷告就是说，我要求主说，一直恢复并保有我里面那份对主起初的爱，那份上好的爱。那么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我们的劳碌，我们的行为，其实才能在主里面真的有价值。
Amen。启示录这本书呢，它首先书名就很特别，这本书为什么叫启示录？弟兄姊妹。对，启示，它是启示什么？启示录这本书向我们启示的，启示录这本书向我们启示的实际上是一位基督。对，所以约翰弟兄在写启示录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看见这些事项，把这些记下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乃是在他的灵里，在他的灵里边，实际上是他脱离。这个己脱离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范围，在这样一个状态里，他把这个主把这些意象启示给他，因为他把这些意象记下来。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读启示录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需要跟约翰弟兄所学习的，就是我们也要操练我们里面这个灵。
是，
当我们这个用我们里面的灵去接收主在启示录里边向他的召会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己的那个范围里面。这个弟兄姊妹们记得，这个主向这个七部教会写的这个话都结于什么地方？他说：“这个 Your kingdom
就应当听。
嗯，
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一个听啊，是在我们灵里的一个听，在我们灵里的一个接受。
对。
那当我们在灵里去接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重心或者说我们的关注的点就不再在我们的己身上，更不再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上。这个主向他的召会啊，七处召会里边五处受责备，这个五类受责备的，这个士美拿是受鼓励的，然后这个贝拉铁菲是得嘉奖的。但是这些一切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我们看到士美拿这里边，它需要在地上产生一个耶稣的见证。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七个召会的书信全合起来的话，你就发现主需要在地上得着这样的一帮人，得着这样的一个恢复，可以推动他行政的经纶。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说，这个主所讲的一切的话，光关于这个教会一切的软弱，甚至对于我们这个呼召得胜者一切的要求，实际上最终总结于神自己行政的需要，归结于神自己。所以当我们有意愿有心愿这个进入到这样的话，并且有份于这样的行政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也愿意从我们的己里面出来，并且把我们的中心和重心放在神的行政、神的需要和这个关于他这个在地上的彰显这样的事情上。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态度里，并且在我们的灵里去接收这个神在启示录里面向我们启示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尤其在我们读士美拿这一个一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一份主的鼓励和主的加强。
是
是，对，像这个，当我们我们在人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他是不软弱的。我相信，甚至使徒保罗自己明说了：“我不软弱，谁软弱？”
有谁软弱？
对，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使徒保罗是这样明说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己里面宣告自己是刚强的。但是当我们在灵里面接受到主的加力，并且接受到主的加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务要至死忠信，那因着我们里面照着神的启示，得着的是这样一位复活的基督，胜过死，并且胜过阴间一切的权势。这里面想说什么？他拿着死与阴间的钥匙，对不对？然后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什么？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对，那个门甚至讲的是什么？是许多的门，许多的死亡，许多的压迫，但是不能胜过他。所以当我们得着这样的加强的时候，我们就阿们主的宣告，我们阿们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阿们主给我们的加力。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宣告说，我们能至死忠信，并且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们这样的召会。感谢主。阿们。
就讲到就这个士美拿召会，其实我们在得救以后，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召会，我们都待过嘛，所以在各个地方召会那个我们这个生活的那个情形，就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站我们知道以撒卡，然后当时的聚会其实就那么两家三家人家，然后当时其他那个。其他教会都是跟我说过，你们不要聚会了，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很好。但是主也是主的保守，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神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带过来了，在这个地方还是坚持住我们那个召会的那个住持在那里。所以我们也是跟他们有，因为我们礼拜我们有查经，没有那个小谈嘛，所以跟他们跟隔壁就是。他们就是别的 church 的弟兄姊妹，一起查经。当时我们就找到有个那个是被加强的灵，说他就问，他说我们有圣灵不够吗？我为什么还有是被加强的灵？因为他没有看到，就是他圣灵的，他没有经过过程的那个是被加强的灵，他没看到，他还当时他不理，更不理解。所以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不好，只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个召会，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就是有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就是我们有这个 个位置站着的人。然后我们到 Buffalo 以后，也是因为当时那个风波，所以分成了两块，一块呢是在一个小的地方，然后去啊那个小的我们那个聚会，人也很少，也很软弱。这个人其实都是很软弱，没有几家人家在那里一起追求。所以后来又是到 Syracuse 的召会，也是曾经有的弟兄姊妹都受到这样的说啊，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们不要在那聚会了，到我们这里来。所以都是看到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我们哎看到现在弟兄姊妹在那里就是能够站住，所以这就是看到我们神的奇妙，就在那里能够站住。所以我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经历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虽然不是一种逼迫，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试诱，试诱就是说，哎，你不要聚了，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很好。但我们其实我们也就是这小地方，因为人也比较少，所以呢，跟别的地方也接触了，就是说别的那个一些教会也接触了。哎，但是也是神很怜悯我们，就是说。我们曾经都去过那么几次，然后我们还是不喜欢待在那，然后要回来以后，哎，那圣灵他就在我们的召会弟兄姊妹中间，他愿意待，所以神也就把我们抓回来。所以我就是说，这点就是说，哎，我们很多时候就神在里面，我们在里面做工，只要我们配合神的，配合神的行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确实需要看见我们这个意象，就是死而复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死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也，但我们就是也没有生命到长到那个程度，就说哦，我死了以后我怎么怎么，就是，但是我至少我们有这个看见，就是说，哎，我们死了以后有复活的生命，再来。就有死再有才有生，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看见。所以感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ministry， 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意向看到，哎，这是神所命定的。对，所以感谢主，就是说看到四面来，但是受苦，其实有的是受苦，其实不是仅仅来自于外面的逼迫，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诱惑，有些诱惑就是让你会，哎，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做决断上你就会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顾到神的需要，就是我们在这个诱惑当中，我们需要顾到神的需要，就是自始忠信，其实是说得很大，其实在小事上，就是每件诱惑上，是不是对神是忠信的？
是的，是的，其实死不是目的，死乃是进入复活的门槛啊。没有死也就没有复活啊，没有复活也就不会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长大。那这些生命的长大才是神眼中的金银宝石啊。那我也是特别软弱的人啊。那我相信其实每个弟兄姊妹也是都是软弱的人啊。那这是分个范围，这有个范围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活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不软弱的
啊。
如果你现在还不软弱，说明你的时间还没到而已啊。但是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据说能被主占住，那实在是因为他们是连于了这个复活的生命
啊，
他们转到他们的灵里面
啊，
所以他在复活的生命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带他们得胜的
啊。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活在生命的领域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会带我们得胜
啊。
那可能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得胜的，所以我们其实要操练我们的灵，要转到灵里面
啊。
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天天都需要做的。
对
啊，我记得蒙达尔弟兄在最后一篇信息，这个通讯最后一篇信息里面，他提到一个他生活的细节，就是说他每天都要去 Spirit Gym。就是属灵的健身馆，他每天都要 exercise， 他有一天不 exercise， 他就能感觉到他自己没有操练，
对，
他就软弱了，他是能感觉得到的。其实如果这样弟兄都是这样，我们更需要操练
啊。
那 对，我想跟弟兄姊妹再分享这个第二周的第二周有很多的点讲以波所的教会，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其中一个点。那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一下周五的第一个经节，还有周六的第一个经节。好，我们要不要先读周六的第一个经节，然后再读周五的第一个经节？好，创世纪二章九节。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
还有，
我们回到搬到周五，然后读启示录二章七节。
那名叫主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你们用什么有没有你发现这两个经节有相似的地方？
是
啊，都提到了生命树。那创世纪二章九节，那是在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二章啊，就是在圣经的很前面很前面，他就提到了。耶和华要从这个在地里长出各样的树，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那这个园子当中是有生命树的。好，那他在启示录二章七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当读完创世纪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造了生命树就是要让人去吃的对不对？他 desire people。他创造的人去吃生命树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但结果呢被打岔了，撒旦进来了，我们的老祖先堕落了。所以弄了绕了一个大圈，绕了一个大圈，非常非常大的圈。最后到启示录二章，神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他到最后还是要让人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他造了生命树就是要人去吃生命树果子当初没有吃神，以后还得吃那现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他让他去吃，现在呢是神那被打岔了，人堕落了，那神要挽回人嘛，所以他就亲自成为一个人，经历了种种过程，然后把人让信的人被救赎了，要再从这帮信的人当中要选出一批得胜者，然后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那我们要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要提到这个得胜者呢？那得胜者他都有个特点呢，他说用起初的爱。那什么是起初的爱？还不是那么浅显的，是说我们就是当初得救时候对主的那份爱，那份狂热那份就是疯狂的喜悦雀跃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那没有那么肤浅，因为我们总是要从肤浅进入到那个深刻里面。那这个起初呢，来是说我们要把最上好的爱给他，而且要行起初所行的。我们当初是怎样，我们想想看，我们最爱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行的，对比一下我们现在是怎样来爱主的那如果就是有差的话，就说明我们就是慢慢的冷淡了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所以说又在那个他又在启示录二章五节里面是说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主要把灯台从你的身上挪去了如果灯台从你的身上挪去，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会受亏损，那教会这个灯台就会不明亮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如果我们从哪里堕落就要从哪里爬起来要记住，就是在这个经节里面好像是在好像是在这个启示录二章二节里面说，比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对吧然后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那如果我们不是以起初的爱来侍奉主的话，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行为劳碌和忍耐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木草和秸因为到最后神会来审判我们他那个七眼很快就能分辨出来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那如果
不是金银宝石，他就会把它给烧掉；如果是金银宝石，就给它留下来。那，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还有教啊，我们对主的爱，还有我们的牧养，还有我们各方面在教会里面进行侍奉，我们是啊，我们要自问一下，我们是出于习惯呢，还是出于保守名誉？这个不是我说的，就是在第二周周三里面那个信息里面说的啊。那如果是的话啊，如果是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啊，然后用我们最上好的来爱主，
阿
门，阿门。
我们常常软弱，但是连使徒保罗都软弱，但是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的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像他一样是活的，得到生命并且是胜过死亡的。那我们怎样能活呢？我们不仅必须有生命，也必须有生命的供应，因为主他不仅是照顾众教会，他也将自己作为生命，并且作为生命的供应来赐给了我们。约翰福音4:14，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涌入永远的生命。”然后在约翰6:51，主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然后主耶稣他是活着的。我们也若是也要活，我们不仅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也要有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啊，
医生说，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吃的话，我们就不会活。我们要吃有营养的饭食，我们才会有活力。并且，在封信的时候，10篇信息，医生说到，我们要吃书卷，我们不仅要把主的话当做食物吃了，还要消化并且吸收。所以主将他自己作为食物供应给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就要享受他做我们的生命。享受他做我们隐藏的玛拿，并且享受他做我们丰富的筵席。我们能见证我们什么时候吃主，并且和大家一起享受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新鲜并且蛮有活力。什么时候不吃主，就是远离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软弱。所以我们要享受主，并且呢，我们这样享受主，我们就能变成活而刚强的。我们的教会也会活而刚强，在地上满了基督活的见证。
阿门。
阿
门。
分享分享，因为昨天很大都有分享，很喜乐。我昨周六的这个基督分享啊，讲到说，要经过艰难，然后才能长大。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艰难才能长大，大家都知道。可是我更多觉得是说，苦难呢，也给我们最好的机会来享受主最甘甜的恩赐。大家就觉得，我们大家都我们成长过程中，大概都知道说，苦难患难会让你长大，会让你得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们真的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是苦难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来享受主最甘甜的恩赐。因为我每一次在读到这些经节，我都会去回头去想想看，我的生命中我的艰难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如果可以看去想看，从小到大，你最记得的那些记忆，可能不是最终老师花费或是怎么样三件套的一个，就可能这些记忆都是你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你摸索的小东西，你学到的小东西，然后那个长大才是你的长大。你会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我长大是长高一公分，那种长大，那个长大出来，你不会是这样。可是你真正在那艰难里面，你学到那个，你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下定决心，不要顺从直觉，你要去走另外一条路。然后你在这个磨练里面，你慢慢，你才会看到你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比如说我之前，我一直觉得说，我小时候就关在家里面，那时候我爸妈也是说。嫁给他了，他就完全不给我任何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我是陪读嘛，他来读念书。那他爸妈也是觉得说，哦，小新家他要念书，他家里穷，所以两边都完全对我们没有什么经济的供应，就我跟他们就很苦很窘迫。我们基本上一个大概10块钱带钱，我们就蛮省，每天挺不干净，每天。所以就那种生活让我觉得，但是。 的过程中，后来我才觉得说，我一定要念书，我一定要念书。但他一直在焦虑着找工作这件事情，我就告诉我不要念书。那种念书不是说我念，我要念书不是因为我以前我爸妈逼我念书，我念书是我自己很渴望的念书。所以那时候他一那时候真的又怀孕，所以我那时候很可怜，很可怜怎么样？我挺着大肚子，我那时候是在 NGIT 念，就是在南师。然后他我们要等于是小孩交换，等于说他下班的时候我把孩子带，我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怀孕还提着另外一个，还带着一个另外孩子，不爱提的不爱，然后提着大肚子的怀孕，然后到他上班的地方停车场，把不爱交给他，然后我就开车到 New York 去念书的时候念帮忙。然后那段时间让我真的觉得说很喜乐，因为我很高兴，我很想要去学习。然后那种感觉跟我那时候念考那个考联考的时候，爸逼我念书那时候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那是我自己要念的，我很喜乐。那联考那时候是我爸妈逼我的，所以我考完了全部都忘光光。我觉得那种感觉，觉得说你要去觉得说这些苦难是你去享受它，你会觉得在那苦难里面你会想到我要做什么，而且你踏实的你会想到，因为你在享受那一时，你享受它，你知道这个苦难是不是给你去学一个机会，你会去享受它，你会正面的思考，踏实的去想。像我最近上班因为八九的关系，所以他们一直在换那个 paycheck 的 company。以前是 ADP 是很好的，然后现在换了一个 paycheck 的 company， 每一个 paycheck 全部都是错。你可以想象到多可怕！你拿到一个 paycheck， 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我拿到钱了，但是我发现你的 paycheck 变少了，你的钱全部给不对了，你的感觉怎么样？愤怒的东西，就每一个人一片那种负面上压着骂。那个时候，我就凭信誉上做我的祷告，你发现没有什么好骂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再去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呢，当大家在骂的时候，我就 email 给这个 finance 这个 department， 就跟他讲说，你帮我把这个搞清楚，我就钱怎么样。结果他们就跟我解释清楚，然后帮我全部卡在。所以你花时间在骂的时候，还不如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感觉，觉得很多时候你就觉得我生命中每天都有什么时候，很多问题都告诉人家找到。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里面，他们都有很多问题。这个病人刚从医院回来的 ，Leg Line 就是IV， 很忙，我们只是过来。可是我觉得真的需要好多东西，学到怎么样去照顾很多不同的疾病，心理的状况，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你在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更需要。然后你回到当中，我反而很喜乐，非常喜乐。然后昨天下班回来12个小时，都在已经 exhausted， 累到瘫了，因为很忙，病人忙死了。然后他，然后一回到家，然后女儿很开心，从京东买一大堆好吃东西，正准备要享受那些点心的时候，我看到地下室，他有地下室全部淹水，全部淹了，差不多很多水。然后那时候感觉，天哪，怎么办？很可怕，因为很多东西都放在地上，丝袜也被淹了，他为什么一双那种皮夹子都在地上？没关系，全家都在家，很感谢主，所以我们就去地下室去做东西。然后那时候他们要赶快，妈的，都是你有那个什么婚姻什么，都是因为他小孩在抱怨，就 OK， 我们之前开始，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把东西做一做。所以结果哈，我们也是蛮喜乐的，四个人全部在地下室这边忙得不得了，然后那个半纸上来以后，然后觉得就是讨论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早上发觉又瘦了一磅，所以也蛮开心。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所以我要讲的就是，真的就是，我是觉得所有的准备我们的艰难，真的就是要什么，要让我们长大。更主要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好好享受只剩30分钟，都要想到所有的艰难都是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让我们长大，让我们去享受。我们是喜乐的享受，我们每一个患难的这些艰难。
Amen。谢谢主那个，这是就是进入这个通讯训练里面，实际上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呢，还不只说是地里面怎样受逼迫，有可能是自己的邻里受逼迫，因为那天听到那篇信息，讲到这个彩虹之约，那天真是蛮 蛮感动的，因为第一个那个又开始讲的时候是蛮沉重的语气，因为对我来讲我也很难接受这个彩虹杯被某些团体 来用成是他们的标志，好是彩虹。那但是呢，经过地宫这个讲的这个彩虹，彩虹呢实际上是神给我们这个彩虹之约，他有这个约呢，他不再把我们因为我们人是堕落这么多次，他不再把我们毁灭了，不再用水来淹没我们。那这个彩虹之约呢，就给我们这个约定呢，就给我们这个信实约定呢，给我们这种感觉呢，我们就算受苦迫受逼难呢，我们也有主在我们的这个来身边来照顾我们，有这个苦呢，不会让我们承受我们不能承受的苦难。那所以呢，我想到这个，就是想到这个，就我们实际上在这些受苦难的时候呢，让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能长大。那但是呢，这个受逼迫呢，可能对教会来讲呢，像这个圣米拿这个教会是受逼迫的，但是呢，以我们个人来讲呢，我不知道有时候看有时候在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里面呢，有时候你就会感到灵里受逼迫的，而不是说好像工作很忙的这种逼迫，而是这种我们世界的潮流。有这种败坏毁坏，然后又把这个神的一些命定的事情呢来扭曲，就这种逼迫呢，也是我想也是同样也是一种灵里面的逼迫。那这种逼迫呢，只有我们靠着这个就主的话来刚强我们来抵抗这种潮流。
这个讲的就是去年的就是上课，然后就是应该是你弟兄在你身上写的一个，它很短，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一口气把它读了，就是我是一口气把它给差不多把它给读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年轻人，我读了那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说回馈教会的正统，我们年轻人总会有刚开始总会有一些怀疑什么是正统，像以前到上个主日的时候，在上个主日那个弟兄说正统，说我们是正统，那凭什么说我们是正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团体，就会有很多疑问。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本书的时候有得到很好的解答。这里讲到就是结束录出来的，讲到就结束录二章3章，那里有7个教会，5个都是被5个有责备他们，斯美拿是并没有责备，是鼓励，像斯美拿是受逼迫的，然后是菲拉铁菲是受奖赏的，是受赞美的。那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就会摇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职业会跟其他的团体不一样。但是当你读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想要的心意是就回归正统，就是回归到神他想要的那条路上。
Amen.
我就觉得至少在我们中间弟兄们带领我们的事情是看那个在那个方向上面走，所以我就会不再摇摆，说为什么大团体是这样。
明白。
然后就觉得年轻的弟兄们真的应该去努力了。
明白。
就是我说占的时间太多了，但是我这个里面非常的得着，这以佛所的教会啊和士美拿的教会有一个相同点。这个以佛所的教会啊，它的启动型就是说主责备他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有一下啊，因为在那里呢，本来大家都可以在新约里面连接到他那里去，但是在这个以佛所的教会呢，却有一群叫尼格拉党的人，
他们居在挡在神和弟兄姊妹的中间。他们说，你们若到神那里去，你们不需要到哪里去了，我来还替你们好了，你所有的事情我都替你安排好了，把家里给我就来就可以了，我那是最最聪明的人，又啊最能够直接与神沟通的人，你到神那里去多费事呢，你还吃饭干什么呢？我替你吃就好了嘛，你呼吸干什么呢？你不需要呼吸嘛，我替你呼吸就好了，我呼吸的比你都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神没有主耶稣在那里最痛恨尼格拉达的教会。同样呢，在西马达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外边的逼迫，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在那里还有内，他们里面有太多的犹太的宗教在挡在那里。挡在那里啊，使那个圣米达的弟兄姊妹们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在那里啊，像会销视听啊，受到了太多的这样的情形，使得呀、啊，这个，你看这圣米达的教会和以弗所教会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共同的信仰。我在这里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啊，不要把某几个弟兄姊妹逼到可能有嫌疑。到格林那个就是就把他，有些弟兄愿意做麦霸，把他拉下来呀、啊！不要让他做麦霸在那里啊，又是跳舞啊，又是在那里神又是把他拉下来，不要让他有嫌疑，有那种情形。弟兄姊妹，我想
说，好，弟兄姊妹，赶快抓紧机会。
好，我刚才就是弟兄姊妹讲到我们都是软弱的，然后我也是在想着说，我是没拿这个突破，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啊，我们是都是软弱的，但是有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做的，整体都也没有想让我们多刚强，就是只要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自由，那我们的能力就在于我们选择。就是只要你选择在各种各样的小事、各种各样的时刻的时候，你选择神这一面，你选择跟从主，选择那个跟主同行，是吧？慢慢的就会带你到那样的一种程度。然后呢，就是说选择了之后呢，还有一点点的坚持。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学习啊，属灵同伴啊约好了。那么你就是每一个礼拜，那么那个时间你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不要把让别的事情占了，就是定量这样，特殊情况的是另外处理，但是要有这个心，有一点坚持。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多么刚强，因为我记得有一个里面说到得胜者就是普通人，就是平凡人，
对，
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都能够成为得胜者。
是，阿门。你们有什么还有没有？有没有抓紧机会？现在不交通回去会后悔。
对，我就觉得我们读哥林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有很多但是呢，我们却读不出来那些情景。我们读到最后读保罗的这种心肠，其实也是神的这种心肠，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鼓励，他实际上是一个安慰。
对。
然后呢，我们读到这个圣米达教会的时候呢，我读这周的晨经的时候，其实我读的更多的是这个复活，经过死之后的复活，经过苦难之后的成长。
对。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刚才青年也提到具体的事情，其实这个道理今天上午肯定好多弟兄姊妹都讲过了，但是真的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来实施这些真理，实施这些我们看见的意象，那就是要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来就是看到这个意，看到这个意象。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们经过的这个环境啊，遇到的这些苦难呢，让我们不再会陷在其中，我们会借着主，让我们在这个苦难中找到生活。这才是我觉得这个书信对我们的一个这个成长的这个鼓励。
是。
对。然后他就讲的，刚才邢瑶也说到这个
我们怎么样来活，就是我们肯定都会经过这个死的或者软弱的这个光景和这个时候，但是呢它就是必须要有生命，那我们就要有生命，就要有生命的供应。那具体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那就是说我们要主给我们这三个吃的依据，就是生命素隐藏的玛拿以及满了它丰富的垫子。那我们若要活，就需要吃这三样东西，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这个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就会能够长大。这是具体的这个。另外，我大家还讲到上星期的那个晨星，那我就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这个今年的第一周的第一份的这个话语哈，那就讲到这个起初的爱。我自己是觉得挺提醒我的，我是那天正好就读到那个其实我是在说我们小孩子，每次我都因为说他们正好就读到这个话，那我就觉得他们我们经常因为他们长大了，然后就经常我们就觉得他们特别忙，我们就找他们在一起，我们就觉得有个 family time 来一起去 vacation， 那我们就觉得他们什么都在做 ，OK， 妈妈让干什么我们都在干，但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个心想要那个 family time， 就是说我就觉得那个心很重要。我正好就读到这个主，他读到这个纲要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主必不因着我们工作多大或多显要而称赞我们，他所查问的就是你们是因着我们爱他的缘故做的。”
对。
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就算是新年对我们的一个新的提醒，就是说好，看着这句话很简单，但实际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问自己。已经很和那个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服饰，不管我们哪怕就是来主日，比如说我今天我不想来，那哎呦是不是我不来这个弟兄会给我打电话，我不能来，或者说是不是我觉得我应该来我就来 ？No， 我们不是，是因为我爱主，我要来享受他，我要来遇见他。那好多服饰也是这样。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好多的服饰，我们是不是因为说，哎呀，我要不去了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我要不去了会有什么？我不知道了，现在说我不爱他，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因着我爱他，我要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今年就要数一数，我们有多少的事情因着我的爱主来到他面前。
对，明白，明白，明白，还有吗？好，我尽量快。我今天早上被他享受就没交通，有两个姊妹的交通我特别享受。一个姊妹是我看他写的申言稿。我就不要争执，你们有没有觉得听我们交通组不大一样？我不是很深，因为没有什么，那不大还好，就不再具体夸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姊妹要提到他读的这个教会的圣经，你知道啊，在启示录二章跟三章啊，在我们上周我们读的时候，他特别提，他说啊，一个人如果要真要走主的道路，就必须要看。启示录二章跟三章，所以这一看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盼望我们，而且主在这里啊，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都是第一个是什么？以主为指头，而结束于得胜者的身上。那得胜者呢，他特别提出很普通的、平常的人，凡在非常的时候而不反常的人，就是得胜者。
对，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呀，得胜者很难。不，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我们愿意在这里为主站住，答应主的呼召，我们就能成为得胜者。所以，对于伯所教会有一个呼召，对斯美拿教会有一个呼召。当然，弟兄姊妹交通到斯美拿，我们看到受苦，觉得好。我想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不怕啊，反而你看有人说不怕的，我告诉你，到时候来了都不一定。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有很多很多人，反而我们看到一些人，他很软弱，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当逼迫来的时候，当死亡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些人为着主站住
啊，
我们只能够对主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至死忠心
啊，
态度上。当时领导的时候，我愿意做一个向你忠心的。在态度上，在时间上，主啊，愿我死到路中，走到路中。也就是说，主啊，我愿意一直
跟着你，一直在你面前为你向着你忠心。那也因为时间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必须天天忠心。你不要说哎呀，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等我快死了，我自始忠心，不是这样。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我儿子的那个乒乓球教练就在纽约五十多岁在打球的时候就过去了。就对 ，very 长相，他不对，你认识他吗？哈，这就是看来非常好的一个人，哎，过去了。那若是我们不是在那一天，那时候是中性，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是自己。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时间的时候，时间实在不在我们的手里啊。那么同时呢，当我们在患难中、逼迫中或者是环境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
阿
们，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一个，为什么呢？那就是说他是那位不改变的主，而且呢他知道，他对他圣灵怎么讲，他说我知道，怎么说，我知道你的患难。
对，
哎呀，你可是我们碰到一些的环境，我们说主啊，对，主知道，
阿门，
弟兄姊妹，主知道，主也许可那样的环境临到我们。
阿门。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在主面前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都有这样一个感觉，说主啊，当我碰到一些的环境，我愿意在这个环境中学习来信靠你。
阿门。
因为我知道，我晓得你知道这个环境，你也许可这样的环境临到我的身上。
阿门。
所以在后面他在说，你要自始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在以弗所书那里，在以弗所的教会，他说得胜的我要怎么样啊？我要把神生命树的果子，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是这里呢，就讲到生命的冠冕。啊，那李弟兄在这个第二周的信息中有做了一个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什么时候我如果不让主居首位，也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而且也不享受主，那么我们对教会生活的享受啊，或者说我们就觉得说教会生活就不是一个乐园，就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还需要回到这个最起初的第一个起初的爱。刚刚我们都交通了，我们愿意把我们上好的爱给主。什么是上好的爱？什么是起初的爱？就是最好的爱。你早上起来，你是把上好的爱给主，还是把上好的时间给他、手机啊？是早上起来一看 WeChat 有谁什么消息啊？看 Line 啊，看 FaceTime， 我不晓得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说主啊，就是早晨我一睁眼，我就对你说主啊，我爱你。
Amen。
主啊，我愿意把我上好的爱给你。
Amen。
弟兄姊妹，很简单，就是这么很简单的操练。我盼望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满了对主的享受，也因着我们对主的享受，我们才会有生命的冠冕。好，好不好？弟兄姊妹，我愿意啊，在这周的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操练。我们知道他是主，他是周，他是那位不改变的主，他带领我们一天过一天。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得胜者，啊，能够享受神乐园中的果子，也得着生命的冠冕。
阿门。
赞美你今天有这样的恢复，把我们带回到教会正统的地位上，带回到符合你心意的地位上。主，得着我们这一帮人，得着我们被这一帮人完全是被你充满，然后能在地上实行你的心意。感谢主。
我们需要回到教会的正统。
需要那个正常的基督徒。
啊，
哇，太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然后为了这个世界所沉默，哇，所以光明的见证，主要用那个开通的耳朵，让我们真的听得见你所对我们说的话，然后为着这份指示，我们赞美你。
我当时也是，因为我当时也是，就是在前面，在久了。